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。今天继续为您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《幸好有烦恼》这本书中第三章的一段内容。获得真正的快乐。人类作为所谓的高级动物，我想高级之处便应在于我们人类能时刻思维真理。思维归思维，能否获得真理则另当别论。叔本华曾说过，真理几乎经常是从后门溜进来的，因为它是由于偶尔从某一附带情况中产生的。不论通过何种渠道得到真理，特别是通过学佛得到最殊胜最究竟的真理，都值得我羡慕并随喜。有一次在某个大城市里，我邂逅了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的冯珊珊女士。她的人生寻真的历程，说奇特也不乏平凡，说平凡倒有几分独特之处。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位潇洒走过学佛路的当事人自己的坦言吧。我出生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家中有姐妹弟弟六人，当时家里很穷，但一家人在浓浓的亲情关怀下活得特别开心，尤其是我。因我身体较其他姐妹弱，故得到的呵护和偏爱也就最多，以致直到我上高中时还不会洗衣服也不会梳头，逼得妈妈没办法，只好剪掉我的长辫子，给我留了个小字头。也许是姐姐带头带得好，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们几个孩子懂事都比较早，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，我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是那种特聪明学习特拔尖儿的好学生，可以说我完全是在顺境中长大的。在父母眼里，我是令他们骄傲的乖乖女，在同学眼里，我更是令他们又嫉妒又羡慕的榜样。1989年，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。自此，我的人生开始了在世人眼里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。大学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，由于课时较松，有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我的很多兴趣和爱好就是在此时培养起来的。我喜欢跳舞、唱京剧、打球，我也很淘气，爬墙头偷橘子，什么都干。当时最喜欢的还是去报国寺喝茶，一壶开水，一杯茶，听着音乐，看着书，很自在，也很舒服。有时同学多了就打牌，一群人高兴到忘乎所以时，便狂呼乱叫，为此经常遭到庙里出家人的呵斥，而我们依然没皮没脸，乐此不疲。虽然我也曾被誉为班里的逃课大王，但在学习上我可从不马虎。我们班有很高的补考率，但补考一直到毕业都与我无缘。在我担任校学生会女生部长期间，英国首相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活也正搞得如火如荼。由于我经常与学生会里属于男生的其他部门相抗衡，同学们便给我冠以交大铁娘子的称号。当时我是交大几位有名的学生头之一，知名度相当高，同学们都认定我将来绝对是一个女强人。虽然当时的我根本就没在意，可后来我却真的走上了一条强人之路。西南交大是铁道部直属的高等学院， 毕业后，我就被分配到铁道部下属的一家工厂，吃着大锅饭，过着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生活，对于我实实在在是一种煎熬。于是我于1993年10月毅然决然地奔赴了一个我毫不熟悉的城市深圳，开始了我的下海生涯。同是天涯飘零客，受苦受难亦相知。初到深圳，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与报纸杂志上报道过的打工妹们大同小异，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跳过槽。在一家电子公司，我从最基本的做起，一步步往上升，最后做到了销售部经理的位置，工资也由最初的800元升到了10000多元。由于资格老，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就只在老板一人之下而已。此时我的事业可以说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，生活上也同步奢华起来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可算是我造业颇多的时候。1996年，互联网逐渐在国内兴起，一位外国的客户看中了我的能力，遂邀请我去北京，组建其在国内网络公司的市场部。由于我天性喜欢新鲜事物，喜欢创新，再加上他的游说，1996年年底我就辞去了深圳的工作，到北京开始了对一个崭新领域的探索。在北京的这3年，我的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绩。由于推出了一系列超前的网络服务，使我们占领了市场先机，加上我们的技术实力，更使我们争取到了多个国家部委及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，我的能力再一次得到承认，我的人生又一次趋向成功。然而此时的我却越来越发觉自己活得很迷茫。此前我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过上富足的日子，也为了好好的供弟弟妹妹们读书。现在弟妹都已大学毕业且学有所成，姐姐们也都过着很好的生活，父母也丝毫不缺钱花。多年来一直作为家里支柱的我，此时却找不到自己生活的精神支柱。当家人已不太需要我的金钱接济时，我发觉自己的心马上就变得空洞起来。接下来我又该为什么而活着呢？难道就在吃喝享受中度此一生吗？1999年因生病，我回东北老家疗养，期间认识了一位医生，他是一名佛门弟子。聊天时他常向我谈及佛法，我亦略感兴趣。后来他劝我去四川见一见清定大和尚，当然他于此前曾告诉过我，清定大和尚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修行人，见一次就能消很多业障，病也许会好转起来等等。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多少出家人，更别说什么大成就者。受了他的鼓励，我突发兴致，游说父亲和姐姐以陪他们旅游为名，揣着几万块钱就去了四川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此行不但见到了清定大和尚，更见到了几位修藏密的大喇嘛。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，吸引着我，我开始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佛法。回到北京后，我始终无法忘记这次四川之行，每每忆及那些大成就者的音容笑貌，我总是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尽管说不出任何理由，但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却时时震撼着我。到了年底，我终于忍耐不住，便与爱人一起辞去了工作，南下成都，开始了一边求学一边求法的修学旅途。至此我才真正成为一名佛弟子。我所拥有的是令很多人羡慕的，年轻，不缺钱， 可以很潇洒地想工作就工作，想学习就学习，没有负担，没有压力，甚至很多人要以我为榜样，像我一样活着。因而对于我学佛，他们有许多不解，他的一切都那么顺，那么好，干嘛又要学佛呢？在很多人眼里，学佛就等于生活遇到了挫折，就等于厌世。其实我学佛时间并不长，佛学知识也很有限，但就在我这一年多的学习和了解，我认为佛法根本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阴暗消极，它是积极的，是鼓励入世的。佛教里所提倡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所推崇的救苦救难的菩萨道，都在教育每一位佛弟子走入人群，走入大众，以帮助众生为己任，这难道能说是悲观厌世的说教吗？且不说佛法在了生脱死方面带给我的极大震撼，就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它也让我获益匪浅。以前由于紧张的工作而带来的压力，使我脾气很暴躁，通过学佛，我的心开始变得很平和，很调柔，心态也很好。对于生活上的波折，我亦不会慌乱，我会用平常心处理很多事情。另外，我学会了善待别人，对于整日为生活而奔波劳苦的人们，我的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怜惜。如果我不是因为机遇好，前世种下的善根成熟，我可能也跟他们一样，整日为柴米油盐而折腰了。我的心里不再有仇恨，即使是曾经害我至深的人，我也不恨他。因为佛陀告诉我，所有众生在无始的轮回中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，而且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要找就从因果上找吧，干嘛还要以仇恨对仇恨呢？那岂不是又种下了一颗新的恶的种子？在这纷繁复杂的、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，人们大多在痛苦地挣扎着，穷人苦，富人亦苦。我的经历使我对此深有感触，而此时我的心里却那么怡然，那么快乐，因为有佛法的理论在指导我，我愿用我的快乐去感染周围更多的人，使他们不再麻木，不再被痛苦压迫。在我的生命里，还有什么比学佛更重要的事情呢？有些人可能会羡慕冯珊珊一帆风顺的生活，也有些人知道了他的经历，可能会产生自己也要研究研究佛法的兴趣。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冯珊珊自从内心接受了佛法以后，便变得非常开心快乐。佛法带给人的收益无可言说，单表一点，即使是心情快乐这一项指标，都能让人活得更健康更长寿。莎士比亚就这样说过，快乐的人活得长久。如果更进一步的静心学佛，静心行持，则今生来世都能快乐逍遥，一定能像白莲花那样绽开生命最美丽的花朵，把幸福的芬芳带给更多的人。